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1月份194名法轮功学员遭误判，吉林七旬老太邢德勤被网判三年，成都女子监狱用酷刑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开年以来，中共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等部门继续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其中的部分恶人们为了升官发财，完成所谓指标捞政绩，继续践踏法律和良知，他们违背司法程序，打压律师，采用栽赃陷害的手段，把遵纪守法的善良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并送入监狱，制造了一桩桩人间冤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19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他们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个城市，其中33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是88岁的江西南昌法轮功学员于方庄，被西湖区法院冤判6个月，罚金2000元。四川达州万源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肖大富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河南平顶山72岁的李国新，甘肃省临夏市65岁的陈永森被非法判刑9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区有四川22人、山东20人、黑龙江17人、吉林15人、广东14人、河北13人、辽宁12人、湖北10人、宁夏9人、云南9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有长春、银川、昆明各8人、哈尔滨、济宁、达州各7人、保定、佳木斯、武汉、南昌各6人、沈阳、聊城各5人。2021年1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共有998365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922000元，警察抢劫勒索76365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72岁的法轮功学员邢德勤女士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柳河县政法委操控公检法司系统不法人员践踏法律，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非法网判邢德勤3年冤狱。2020年7月28号，邢德勤老太太被柳河县国保大队长江辉、副队长高玉文等多个警察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邢德勤后来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家属为邢德勤聘请了律师，但柳河县国保大队一直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2020年10月13号，邢德勤的女儿到柳河县公安局向局领导反映情况，被前进派出所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了7个小时，她的随身控告信和手机都被抢走，警察刘建林知法犯法，逼迫家人写不告状的保证书，不写就不让走。2020年11月20号，邢德勤的律师到检察院了解案件进展情况时，获知构陷邢德勤的材料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柳河县国保大队，律师要求会见当事人被阻止。后来家属给检察院案管中心打电话，得知邢德勤的案卷11月3号就已经到检察院了。12月23号，家属到柳河法院了解案件情况，法院庭长鲁旭通过电话告诉家属已经开完庭了，开庭时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通知律师。12月28号，家属得知邢德勤被网判3年，家属要判决通知书，法院不给，家属委托当地律师去办理，法院依旧不给，家属想委托当地律师会见当事人，几经周折后在柳河通话联系好的几家律师事务所最后都没有会见上当事人，原因是司法局、法院、看守所都阻止会见，这也让人看清了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中共的这些执法部门和相关人员。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龙泉女子监狱采用酷刑折磨、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从来没有停歇，他们对不转化、不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五书的法轮功学员 采用了一套邪恶的管理和迫害手段。法轮功学员汤云霞2018年6月被非法判刑5年，后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4监区，狱警逼她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五书，她一直不屈从。狱警开始对汤云霞罚站，从早上6:20起床开始罚站，一直站到半夜12点。在站的过程中，汤云霞被迫要站成军姿不能动，共站了56天。在56天中，狱警下令全监室的人不准借卫生纸给他用。在站的过程中，汤云霞如果一动，帮教人员刘文珍、冯阳就用那种硬书卷打他，用笔尖戳他的手。后来狱警开始对他罚坐，坐军姿，背要直，两只手掌平放在膝盖处，坐在离床3寸远的一块地砖里面，凳子被称为小老虎凳，只有4寸高，8掌大。汤云霞从早上坐到晚上深夜，当时正值寒冷天，狱警不准他穿棉衣、棉裤、棉背心，汤云霞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后来汤云霞又被加长时间罚坐，并且在坐的过程中，汤云霞如果移动，帮教人员就从脖子向下灌冷水。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彭世琼也多次遭到这种迫害，每天坐10几个小时，坐得他背痛、腰痛，屁股上坐出了血泡。很多善良人看到后都同情地流泪。被转化后的人员每月被强迫必须写8篇所谓思想汇报，并且一定要有彻底、决裂等话，否则不让过关。成都女子监狱还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的碟片和一些书刊，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弘法传真相，瑞典法轮功学员冬雪中坚持讲真相，感动世人。2021年1月31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莲池潭龙虎塔旁边的广场上练功弘法，他们组织的仙女队和妖骨队用真相传单和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的小卡片莲花迎接游客。经过的人们都驻足观看，了解详情并拍照留念。多位游客和居民现场学功，并询问练功点资讯。活动结束后，学员们举起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因武汉肺炎病毒突变，致命毒素变得更强，随着第二波疫情的传开，民众开始惊恐，多国开始闭关锁国，这引起台湾民众在境内的旅游潮。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法轮功学员秉持善心，在景点弘法的同时，也鼓励民众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祈愿家家户户平安度过此特大劫难，同时也希望有缘人能走入大法修炼。来自市区的徐女士看到有上百法轮功学员在广场练功弘法，特别高兴。她提到，因为平日工作劳累，全身到处酸痛，看医生也无济于事，朋友劝说他练法轮功就会好，他铭记在心里。正巧就在这时看到法轮功，他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们学法轮功了。徐女士迫不及待地在现场请学员教他练功，刚学几个动作，他就感受到浑身能量流过，很奇特舒畅。他表示明天晚上要去参加法轮功9天学习班，还询问了离家近的练功点。 2021年1月29日，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刚刚停放好拉资料的车，国会大厦旁一位执勤保安就迎上来热情的问候：“你们好，欢迎，这里永远欢迎你们。”瑞典法轮功学员无论酷暑严寒，都坚持不懈地在国会大厦旁向世人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得到了越来越多瑞典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当天执勤保安和学员交谈说：“你们总是那么的祥和，真是令人钦佩，希望常常看到你们。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信息，看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太残忍了，令人心痛。我非常愿意帮助你们。”这位保安临走还要了一张大法真相传单，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瑞典媒体部门工作的费利西亚和他的四位同伴了解了真相后，五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名。费利西亚还告诉学员，他在加拿大也遇到了法轮功，听过真相。今天让他又了解了更多的详情。他感慨地说：“共产党就是个恶魔，总是迫害好人。我希望这个恶魔快点在地球上消失。”有位开环保车的司机跳下车来，二话不说，径直走过来就签字。学员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真相，他说：“你们在这里就是真相，我这个名都签晚了，应该早点签。我们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好人。”一位女士静静地站在那里看学员练功，突然她惊喜地脱口而出：“啊，法轮功，我又和大法接上了缘。”随后她走过来向学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原来她是一位伊朗人，15年前她在伊朗练过法轮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停了。再后来她移民到了瑞典，繁杂的事情一多，逐渐就忘了这个事。他激动地说：“今天看到了你们，就在那一瞬间，15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包括练功动作，我都想起来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要回来继续练法轮功。谢谢你们在这里。”他说的时候，眼圈发红，泛着泪。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瑞典的丽萨女士，她的家人有练法轮功的。他和朋友经过活动场地时，看到有人围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字，就走过来对学员说：“我也要签。”他认为现在很多媒体都是在骗人造假，只有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敢于讲真话。他称赞道：“你们帮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真了不起。”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1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亲人从中共病毒大难中走了出来》，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号。女儿女婿在外地工作，而且很忙，他们的孩子才2岁。2020年过年前，女儿叫我们和亲家两口四个人去她那里过年。亲家两口已经去了，因为女儿家的保姆回家过年去了，亲家提前去帮着带孩子。我是元月下旬去的，住在女儿小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一，家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当时国内媒体只在宣传中共病毒可防可控，不传染。其实中共病毒已经在武汉全面爆发，只是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亲家在去他们儿子家之前曾参加过朋友的聚会， 到女儿家几天后，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他家某某已经住院了，情况不太好。其实亲家公之前就发过一次烧，当时以为是感冒，也没在意。放下电话后，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全家人都戴上了口罩。我们去后，女儿怕带去病毒，没让我们去她家，我们直接住在酒店，并规定我们不要和外孙接触，不要乱走动，每天只在她家吃两顿饭，不要逗留，就待在酒店里。这样过了14天，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危险正向亲家袭来，他们却浑然不知。我们在酒店住了几天之后，被当地政府弄到郊区的一个酒店集中住下隔离，只要是湖北去的人全部集中隔离。女儿不放心，便和女婿开车去郊区酒店看望我们。医生只让隔着警戒线说了几句话。因女儿去世穿得很少，郊区气温又低，回去就开始发烧，并伴有咳嗽。第三天女儿刚好，亲家母又开始发烧了，并伴有胸闷、咳嗽等症状。第四天亲家母就被确诊为感染武汉肺炎，紧接着亲家公也住进了医院，也被确诊为武汉肺炎。当时女儿女婿也有不适症状，社区就把他们也送进医院待查，发热门诊，病房条件很差，冷热水都没有，没有卫生间，房间温度只有3度，里面只有一张单人钢丝床和一个大桶。女婿带着小外孙住在里面待查，女儿待了2天也被确诊为武汉肺炎感染者，住院治疗。女婿和外孙检查均为阴性，回家隔离了14天。外孙没感染中共病毒，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外孙刚出生时，我打坐时看到他是个带翅膀的小天使。他小的时候，我经常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读红吟，这时他都会高兴地手舞足蹈。他刚会说话，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睡觉时，我就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给他听，唱到第3遍他就乖乖地睡了。我打开大法书让他看师父法相，告诉他这是师父，他就记住了。每天换衣时指着柜子上的大法书喊师父师父。他这次没染上中共病毒瘟疫，是师父保护了他。二，信师信法，归正自己。我和老伴儿被当地政府强制隔离，女儿和两亲家又相继染病住院，家中只剩下女婿和小外孙，家庭磨难使我深陷情中，旧势力把黑手也伸向了我，我身体出现了不适状态，伴有低烧且浑身无力。当时我乏力不清，我对自己说，即使被中共病毒传染了，我也不怕，得了也会好的，还能证实法等等。显然这个念头完全不在法上，因为之前曾和亲家母有过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产生了怕心、恐惧心，怕自己被感染，怕给大法抹黑。后来我想起师父的法，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瘟疫是淘汰坏人的，和修炼人没有关系，身上不正确的状态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于是我赶快对照师父的法向内照，发现自己被亲情带动，还产生了怕心、恐惧心、顾虑心、证实自我的心，这些都是假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承认它，否定它。我加紧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发正念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威力无穷。正邪较量中，一切邪恶都被销毁，我的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第二天，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们的干扰，找医生，要求出去。得知我们要出去，女儿要求我们去医院做核酸检查。我跟女儿说，医院是最脏的地方，去了没感染的人也可能染上了，再说我是练功人，不会染病。女儿这才答应不做检查。三，家人都康复了。在我们被隔离期间，亲家两人和女儿在医院住院治疗，我分别给亲家母和亲家公发短信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做了3退，有正神在管，不会有事的， 并告诉他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亲家公很相信法轮大法好，天天念九字真言，住院八天指标就恢复了正常。亲家母对大法半信半疑，住了14天医院，身体才好。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亲家两口是很难走过这一关的。因为平时他们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做了心脏支架，属于高危人士。只剩下女儿还在医院里，女儿受恶党文化毒害较深，追求物质享受，平时给她讲真相她也不听。这次我告诉她，大法是在末劫时期救人的，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就能得救。我发短信告诉她，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女儿住了十几天医院，指标还没转阴，我有点泄气了，感到无能为力。我就加紧学法，用法归正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人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那个不让女儿相信法轮大法的想法都是后天观念，是党文化和业力构成的。悟到此，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不让他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阻挡他相信法轮大法的一切后天观念。女儿住院20天后也康复回到家中，虽然她不能完全相信大法，但毕竟已经做了三退，与邪党脱离了关系，三退保平安，师父还是救了她。现在中共病毒在全球泛滥，望众生能及时醒悟，相信并牢记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都在等着救度，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日。我已经修炼了12余年了，不断地修好自己，不断地去掉执着，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我一般是以发放真相传单和发放报纸的方式传播真相。现在有中共病毒疫情，昔日繁忙的商业街也冷清了，街道两旁有些小店也关门了。我也是去小店或购物中心发放大法传单，有大法简介、功法演示以及迫害真相，简单的介绍大法，然后再告诉他们大法可以帮助抵御病毒，可以免费下载。很多人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会很乐意地说会分享给其他人。当然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传递传单给众生，叫有缘的众生能得救。有一次我去越南指甲店，我就跟他讲大法，他就告诉我他听说了，并且兴奋地告诉我越南文的读音，很高兴地说我会看的，谢谢你。还有几次在越南餐馆，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我当时有点吃惊，他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是有人告诉他们的，现在的通讯传播很快。有一次我去一个公寓办公楼，因为我以前去过，我就给他讲大法，他很高兴，他说你可以给我很多，我可以帮助你发，我可以放在文件包里给他们，这里的人换得很快。当时我觉得他也是为大法来的，很感动他的善意，很感谢他的帮助。还有很多有缘众生，有的说真善忍太好了，有的说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有的说在学校已经听过大法的介绍，有的说给我多一些传单，大多数表示很感谢。我觉得众生都在等着救度，我们真的要做好，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救度。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情，家人的态度转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0日。1996年，我因百病缠身，四处求医无果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当时只是练动功，借别人的转法轮看了一遍，还谈不上正式修炼。即使这样，我的身体变化就很大。随后我的妻子儿子也相继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妻子是做事十分认真的那种人，她就找老同修表示要请大法书看，但那时一书难求，到年底才请到一本宝书转法轮。而我由于悟性差和工作忙的缘故，只是练功，很少学法。幸运的是，25年来在师尊的保护指引下，我终于从一个练功人成长为一个修炼人。现在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妻子有高学历，儿子学业也十分优秀，而且我们夫妻对双方老人和家人在经济上帮助很多，对家人很关心爱护，所以家人对我们十分敬重，对大法也很认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一开始，我就驱车几百里回老家，给全家人讲了三退的事，家人也都退了。2020年年初，妻子突然离世，家人对大法和我们的修炼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想法。出于亲情，又怕我和儿子也出现像妻子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劝我们不要再练了，有病一定要早治，千万别耽误了等等。特别是二哥当兵出身，现在又是个官员，对我说话有时极为尖刻，多次在电话中教训我。我说电话中交流不方便，等有空见面再聊。几天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到我家来交流。看来他真是有备而来，那一晚我们交流了很久。他讲了很多有关他对佛家、道家和国外的几大教派方面的知识，我保持正念对待，态度祥和，不争不斗，只是讲法轮大法是什么，大法弟子就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同时对他讲的东西中，他说不太清楚的地方讲了我的看法，他听我能讲得这么明白，感到很诧异。因为来我这里之前，他特地看了很多东西，为的是来教训我一下的。他问我，这些东西你也看过？我说，有的修炼大法前看过，但是和你一样看不懂，现在你一说，我就都懂了。我现在看这些东西，有一种大学生看小学生读物一样的感觉，因为我现在修的是宇宙大法。那天我们唠了很久，他似有所悟，但还是对为什么修炼大法不用打针吃药不上医院感到不解。我说，你既然看了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对他讲的关于业力的问题多少应该了解一些。他说看不太懂。我说大法说得很明白，有空你静下心来看一看转法轮就明白了。最后他说，我看你也不像钻牛角尖神神叨叨的人，这我就放心了，今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你也再别给我们讲你们的东西了，咱们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吧。我笑了，我说我还是要讲我该讲的，听不听那是你们的选择。他临走时，我送给他一个在停车场拾到的真相 U 盘，他收下了。以前他是不敢看的，说每一台电脑都是在被监控中，这也说明中共恶党为了不让人了解真相，在公务员中搞了多么邪恶的宣传和恐吓。一个月后，大哥来电话，说几天后是父亲去世3周年纪念日，他们哥仨和家人要去上坟，问我去不去， 以前我没有去过，他们也不强求我，这次我说我去。按惯例，祭拜仪式完成后要轮流给老人磕头的，我说我就给老人鞠躬代替吧。大哥就说，那咱们就一起给老人鞠躬吧，大家都没有反对。快到中午了，大家决定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吃饭前，二哥把我叫到一边说，我算是明白了，要是在以前，你就是庙里的和尚。看来真像 U 盘他看了。我说，其实大法弟子就是修炼人，只是我们幸运的有缘修炼了宇宙大法，不用出家就能修炼。他说，我懂了，你们不是常人，所以大法师父才给你们讲病的问题，你媳妇是没修好才提前走了。我给他讲了我自己对师父讲的法理的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点头同意。开饭了，二哥说，我先说点事，咱们以前因为小俊的事，小俊是我妻子的小名，都误会老三了，老三是指我。现在我明白了，老三不是常人，他能出生在咱们家，是咱们家祖上积德了。老三跟咱们说的话都是为咱们好，只是以前咱们没听明白，今天他讲的你们再听不懂，我给你们做翻译。听了二哥的话，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以前跟家人讲真相，我是抱着你是我的亲人，我是为你好的情在讲，效果不好。这回我把情放下了，就把二哥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交流，他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像师父在法中说的一样。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这是一段真实经历，它提醒我们修炼人，讲真相要慈悲，要有智慧，要放下情，要用正念。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偶遇外地同修来京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1日。今年 A 同修遇到了一件事，以下是他的叙述。我经常在一个市场的摊位买鸡蛋，并给女摊主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过她真相小册子。有一天我去买鸡蛋，女摊主跟我说，有一个老太太来我这里买鸡蛋，也给我讲法轮功真相，还换了些1元1张的钱。我听后心想，这不是同修吗？当时倒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见见那位同修。后来我去买鸡蛋时，就对女摊主说，我想见见那位大姐。她说，行，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他来了，我打电话告诉你。我说，那就谢谢你了。有一天的下午，女摊主来电话说，那位大姐来了，她也想见见你。就这样，我们见面了。同修大姐首先简单的介绍了她的情况。我是流离失所的，如果你介意的话，以后就不用见面了。我被同修的真诚所感动。我说，没关系，我不怕。我们交流了一下，他说，我到北京主要是来这里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这位大姐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
都是到北京比较繁华的地方去讲。他感慨地说，北京人太多了。说着就递给我一份将近200人的三退名单，并告诉我，以前帮我上传名单的同修最近失去联系了，正好这时咱们联系上了，真是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于是我们就定下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第三次见面时，他说家乡那边有点事，而且经济上出现了危机，但是他不想回去，还是留下来救人重要。最近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原来和他联系的那位同修被绑架了，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上次听到他的经济上有困难，就想应该帮助帮助他，所以这次我给他带了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并告诉我他孩子打工，一个月能给他500元生活费，他说我够用了。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吃得很简单，吃饱就行，心都在救人上。从我们见面以后4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给了我将近1000人的三退名单。我们作为身在北京的大法弟子，听到这位外地同修大姐的故事，真是既感动又惭愧。以前总是在听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时，了解了外地同修的讲真相情况，总感觉他们做得真好。这次这样的同修到了我们这里，相比起来感觉到我们和他相差太远了，同时也暴露出了我们的安逸心、怕心，最主要的是顾虑心，总认为北京邪恶因素多，北京既得利益者多，党文化因素多等等。这位同修大姐的精进状态让我们看到了差距，感觉到和他差得太远了。而且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位外地同修大姐做事是很认真的，她的三退名单都写在一张一张的小块纸上，字迹清楚干净。我在整理打字及核对数字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通过这件事，也对我们身边的同修起到了促进作用。就拿 A 同修来说，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在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接触的同修中他劝退的人最多。这次 A 同修接触了外地同修大姐后，救人的心更加急迫了。每次他在给我外地同修大姐拿来的三退名单时，他自己劝退的人数也在明显的增加。而且 A 同修和外地同修大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平时生活都很简单。由于 A 同修是一个人生活，他把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吃穿都很随意，但很干净利落。通过以上这件事，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也是最想说的，就是在整个事情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师父慈悲的安排，师父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有序地安排着一切。所以说，只要我们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做好三件事，就能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超常。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怕中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日。前段时间我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邪恶骚扰、绑架大法弟子的迫害事件，和我接触比较频繁的一位同修也被绑架，我的怕心起来了，家里有以往剩下的真相资料，我想得发出去，安全起见，家里不能有太多的东西，暂时不能多做就少做，每天出去沾几个不干胶或发几本明慧期刊。昨天 感到自己空间场里怕的物质越来越多，我想还是调整一下吧，先别出去做事了，明天再说吧。学法练功，又把攒了挺长时间的衣服洗了，但我感觉怕的物质还是对我干扰很大，我知道这种状态是不符合法的。今天早上我拿起书准备学法，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让我的正念起来。当我读到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美术创作中人丢弃了神交给人的创作手法，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人把自己的创作意识、自己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了，把神交给人的对物体准确性的表达这一原则放弃了。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人无正念，神就会放弃人，那么走的路就越来越乱，越来越危险。读到这，我震惊了，明显地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指出了我目前怕心重、正念不足的问题所在的原因。在现有层次，我悟到，这些天，我一直都是在把自己的想法，当然就是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了，把对创世主立下的誓约和神的嘱托淡化了。可是，只为了自己的安全，吓得不敢出去救人了，就真的安全吗？有的同修长期不出去救人，最后被病业拖走，也有的什么事都不做，邪恶照样闯入家中绑架判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没有正念修炼，没有正念救度众生，这才是最危险的，最终会被神放弃。记得看过一篇同修交流文章，一个同修在610等一群人来抓他时从家中走脱，可依然不忘揣走真相资料去救人，心想我得去救人，可没功夫和这些人纠缠，相比之下自己和这个同修的差距是何等的大呀，真是惭愧。瞬间我感到正念起来了，怕的物质已经对我造成不了干扰，它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是了。我得出去救人，就拿了5份明慧期刊，在其中的3份里还装上了真相 U 盘，冒着雪走了5个单元门，把期刊粘在了附近居民楼道里的1楼扶手上。发完中午正念，我想带孩子出去散步，就又拿了5本期刊，准备随手做，让有缘人得救。出了单元门，我想从西侧走，可孩子偏要从东侧走，东侧就东侧吧。刚走几步，我突然想起来，前面有一个楼道里的扶手上，我先前粘了1本期刊，袋里还装了 U 盘的，看看去，有没有人拿走。我进楼道里一看，期刊让人撕下来扔到了地上，我就捡了起来，同时也为这个人没有珍惜机缘而感到惋惜。我和孩子穿过马路，把这本期刊粘在了另一个楼道里的扶手上。溜达了大概1个小时，期刊都发完了，可我还惦记着那本装 U 盘的期刊。我没有回家，和孩子又去看看是否有人拿走。我进楼道一看，期刊和 U 盘都被人拿走了，只有自封袋被拆开扔在了地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谢谢师父，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之中，师父时刻都在看着弟子，也在为世人的得救费尽了心。为什么孩子今天偏要走东侧，我也明白了，同时也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使我从怕中走出来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用心听听同修说的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1月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而我在修炼中，不论在交流上还是在处理问题上，往往表现的就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急着去否定对方，甚至有时都没听清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有的还没听完对方讲话的全部内容和要表达的意思，就抢过话瓣打断了对方。在法理的交流上也是这样，如果同修坚持己见，就会引起争论。常人还说听人劝吃饱饭的，修炼人说出的话毕竟是修炼人所在层次所在境界的一种体现，毕竟有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还有劝善的成分。更深层讲，是不是还有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呢？有一次和同修大姐说，我就光负责我的技术工作就行了，整天连这都忙不过来呢，别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管。大姐却说，那可不行，同修既然找你了，就有你能做的，你应该做的。那意思是让我主动承担一些，多付出，多配合。我一想也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有些事情他们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而我能跑能颠的，相比他们学东西要快一些，容易一些。其实是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个私心和自我的心被触碰了才这样。后来我改变了这种做事的态度和方法，同修的要求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顺手能做的我接着就做了，反正不分你我的，尽力的多做，默默的配合他人。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少说多做，做了不说。虽然我知道这个标准很难，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心里有方向，努力去做就行了。想自己的少了，想他人和整体的多了，做起事来也特别顺畅，心里也亮堂。还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我说，同修都喜欢听好话，好的一面，喜欢别人对自己慈悲一点，而不愿意接受威严。而我在同修面前表现的就是一种威严，所以有些人接受不了。其实是有时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带入了指责和埋怨的成分，说话的语气节奏和力度把握的还不到火候，那种强势的东西，高高在上的严厉，无意中给对方造成了压力，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威严。指责埋怨是人心的表现，是党文化，是魔性，而法的威严是慈悲的一种体现，是劝善，是佛性，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个情真不是个好东西，指责埋怨也不是个好东西， 所有的执着心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从情理派生出来的，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同修外和我交流说，师父在美术和音乐创作会上的讲法中有这么一段法，讲的就是平和。师父说，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所以交流当中，不是话语比人家多一点，声调比人家高一点，气势比人家强一点就起作用，而心态祥和平静，才能把慈悲与威严同时展现出来，用祥和的心态，平和的语调，讲明事情的利害关系，讲清对方如果这样做的后果，讲清不在法上的严重性，更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对方也愿意接受。以前我是个很固执的人，在同学和同事的心里，我都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融入社会后，慢慢就变得圆滑起来，变得尖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尖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经过多年的修炼，那份尖慢慢地变得圆融起来。如果我们都能用圆融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多去掉尖，是不是矛盾的对方也能圆融起来？那整体的修炼不就提高了吗？那不就是师父要的吗？一点修炼的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买房子中看到的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1日。当今大陆骗子盛行，尤其是网络骗子和熟人骗子最多，我身边就有一些常人和同修被骗的事情发生。当我听到这种事情时，就会去自己的利益心和贪便宜的心理。去年11月，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是相识了40年的老同学，我们交情很好，一直都有联系。他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据说是房企内部顶账的房子，房子主人在国外，暂时手续不全，要卖房子不行，自己住着没有任何问题。重点是房子又大又便宜。聊天中我就羡慕地说，要有这样的房子也给我来一套啊，我们做邻居。我和先生居住在80多平的老房子里，想着退休之后就不住了，换个南北通透的大房子，也方便装大锅，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不久朋友来电话了，有一个小房子50多平米，是电梯房，重点是南向，冬天很温暖，还可以装大锅，价钱比市面便宜几万吧，不过要先付钱，来年开春才有消息，或者房子过户给我们，或者退还预付款。我想这件事情很顺利，应该是师父没反对吧，家里先生也没说什么，就付了钱开始等待。之后就是中共病毒爆发，一切都停顿了下来，当然房子后续也没有了消息。后来又推到7月中旬，期间围绕着这件事，我发现了好多的人心，反复地对照师父的法衡量，该不该买房，师父没反对，自己一直想买这样的房子，退休前可以出租，退休后就住过去，有没有贪便宜的心理呢？有点，是便宜些，因为是朋友的关系啊，有图方便的心，因为自己去买的话，选地点和房型就要跑好久，而且还有复杂的手续，自己怕麻烦，就想图省事，这不好的心去掉吧。买房子的钱毕竟不少，不时的各种念头还是往外冒，
哎呀，朋友儿子结婚买房，自己又办个小公司，他缺钱，会不会挪用了那些钱呀？瘟疫发生后，投资也不能正常有回报了，他是不是还不了我的钱了？对他的疑心也不时往外翻。今年五月份，听说他出了车祸，骑电动车时被轿车撞出了四五米远，还好受伤不重。住院时因为疫情不让探视，我就又想，怎么会这样？他是不是花了我的钱？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难道是帮我挡了什么难吗？总之，心里各种猜想，什么都会联系到房子和钱上面来。我不断对照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断修去各种念头。有时会想，书上写了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的法理，那么好吧，不还钱就给我得吧，练功人正需要得呢，这也挺好。可不久提高之后再想，不对呀，纵容他贪大法弟子的钱，那是对大法犯罪呀，他怎么偿还呀？我是修慈悲的，那种念头不能要，不符合法。虽然这样，但还是心里不稳，一会儿有正念，一会儿又是各种担心，后悔自己太轻信，怀疑自己被骗了，经历被牵扯，各种人心不断纠结。有一天，师父的法打到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虽然明白，但还是做不到坦然放下，顺其自然，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不再去想什么时候房子会有消息，如果房子买到了怎么办，放在那里还是出租，钱会不会拿不回来了，他会不会骗我，我们的友情会不会消失，这些人心都放下，我就守住一念。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在这件事中，师父还启悟我，当怀感恩之心，不仅对这位朋友，对周围一切人和事物，更要对师父怀深深的感恩之心，感恩师尊对弟子的照顾，无以言表。做得不好的地方，弟子会改，尽快完全融于法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